弟兄姐妹们大家好，非常感谢主给我们机会再一次在网上相会。在上个月和弟兄姐妹分享那个题目是进入国度的途径，那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不能震动的国，不能震动的国。请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2章28节和29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是称作一个至圣所的书，他讲到基督是天上至圣所的大祭司，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我们知道他长远活着，在为人祈求。希伯来书讲到更美，讲到基督是超越的那一卷书。所以我们看见希伯来书整卷呢有80多次引用旧约的圣经，来证明基督他是超越旧约的那一位。我们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实在是从主那里得着非常宝贵的话语，那他也有五次的警告。这个五次的警告呢，刚刚我们读的经节就是最后一次的警告，是一个总结的警告。那在这个警告的里面，叫我们真的是来认识说，今天我们所保爱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在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我们努力想要达到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今天我们得着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生活，来侍奉。我们必须再一次让圣灵来严格的检查我们，我们所追求的是名利，是地位，是人的称许呢，还是我们追求这位永活的基督？我们所保爱的是一些属灵的工作呢，还是这位丰满的基督？今天我们看见所追求的，在时间里面在努力要得着的，那到底是什么？是外面的，是兴奋，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看为好的，还是我们要得着那永远的，那今天肉眼是看不见的那个属灵的实际？所以我们知道凡是经不起主审判的，到那一天都要被震动而挪去，只有出于基督的才能够永远长存。巴不得今天这样的信息主来激励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从主领受这样的一个警告。我们会分享到不能震动的国度，到底这个国度它的意义是怎么样。那震动，为什么神要震动？他是要让那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度能够显出来，叫能震动的被震动掉。我们既得着了不能震动的国度，我们就应当感恩来侍奉。最后我们会看见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个国度是不能震动的国度。主耶稣他的一生都是照着国度的意象来工作，当他降生的时候，天使为他做见证，讲到说他的国没有穷尽，主自己也见证说，我为此而生，他就是为着国度来到地上的。主耶稣出来做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必须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他奉差来要传国度的福音。所以主不只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恶，脱离捆绑，不受审判，主来有一个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属天的国度。我们看见这个国度是指着什么呢？上一次和弟兄姐妹分享到进国度的途径，我们曾经一起讲到，到底什么是这一个属天属灵神圣奥秘永远的这个国度呢？国度的实际在路加福音9章27到29节，这边告诉我们，主他告诉门徒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主告诉他们， 在你们当中，你们要看见神的国。28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他的衣服洁白放光。这是登山变相，所有神的丰富荣耀从主耶稣基督里面照射出来。他本来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但是他在肉身的里面好像把这所有的荣耀都隐藏起来。但是那一天他已经达到完全，他可以从肉身里面直接进入荣耀。但是在这个荣耀的里面，我们在这里看见主告诉门徒们，你们要看见神的国。但是门徒们他们没有办法来明白，天然的心思无法领会这件事情。主告诉他们，你们要看见神的国。到这一天，主带他们到了高山，在他们面前显现，将这个国度显现出来。他们看到的不是外面的，他们看到一个人。那这个人让他们何等的稀奇，他们看见的国度的实际却是耶稣基督的显出。那在今天若没有圣灵的启示，我们也同样的不能领会。就像这一些主所带领的门徒们，他们看见，他们稀奇，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领会。神的国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在荣耀里面的表现，什么地方有主耶稣的彰显，什么地方神的国度就有一个具体的出现。这是我们上一次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而我们看见到底神的国是在哪里呢？圣经里面路加17章20节21节也告诉我们，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者讲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法利赛人他们想到神的国是一个属地的国度，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当他们亡国这么多年以后，他们等候那位弥赛亚来到，他们等候这位弥赛亚来复兴这一个国度，所有想的是一个属地的国度。所以他们问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因为主耶稣讲到神的国，他为此而生，他为此来到地上。但是主的回答是怎么说呢？主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或者就在你们的里面。法利赛人他们是瞎眼的，主清楚地告诉他们，人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人子就是神的国。每当你有神国度的能力，你有神儿子的同在，今天神国度的实际就在这里，这里就有神的国度。所以不是在于外面的，乃是在于主他的自己。今天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什么时候这个国度能够彰显出来？乃是基督的生命能够显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非常的稀奇，因为讲到国度，讲到主的那个权柄，那个得胜，那个掌权。但是我们看见主他的道路是这么的卑微，没有什么外表叫人来羡慕他。那今天我们讲到神的国度，是的，一面他是这么的荣耀，那么的伟大，但是另外一面呢，当这个国度彰显的时候，在人看是卑微的，是受羞辱的，是没有什么外面让人家来羡慕的。可是在属灵的境界，我们知道基督的生命是那么的实在。从前当我们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开始一个教会，那每一个礼拜六呢，我们就去发单张， 然后邀请到各个市场啊，各个地方啊，邀请人来参加福音聚会。那在那个时候，有来了两个单亲的做母亲的，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小的 baby 啊，小的孩子。那我们知道，那他们呢是不管用什么途径，但是遭遇过程或者他们所有的情形都是很不容易，而且他们非常需要别人的帮助。当他们来了以后，那弟兄姐妹就很热心，我们跟他们传福音。那后来感谢主，然后我们说他好像也接受了。那两个妈妈，好，那他们是一起来的，那他们是彼此认识的。后来有弟兄姐妹有感动，就给他们一些的指定奉献。这个指定奉献呢，是给他们两个人，那每个人呢，其实都是一样的。诶，其实教会并没有说来安排说要给多少给多少，这是别人的感动，圣灵的感动，爱心的摆上。后来突然呢，有一位，这位我们还那时候可能应该是还没信主哈，所以他很不了解到底教会是什么，但是他就觉得说很不公平，他到教会来吵闹好了，而且来在那边很凶的在那里骂，他一直面对着我，他说你们教会不公平，给的不公平。我说什么不公平，我是有一点不清楚哈，因为我平常也不去管这些财务的。他说你们给的不公平，那我说怎么样不公平呢？你看他讲好，他说给他的跟给另外一个妈妈的啊，两个给的不公平。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给他100块，给我也是100块。那我说这不是很公平吗？他说不，我的需要比较大。你可以说这个人完全不可以用理智好来跟他讲论啊。那他这越讲越生气，在那边破口大骂。所以从我们天人来讲，觉得说你太不讲道理了，而且呢你这个态度这样子辱骂，我们可以非常严厉的，或者是说就把他赶出去或怎么样都可以的。但是那一天我站在他的面前，我遇到这个人完全不讲道理，他得着了好处，他还来这里骂，而且骂教会怎么样处理的不公平，他说他的需要比较大。但是就在那一天，我就面对他这个人，你知道他里面那种暴怒，那种羞辱人的那种情形。但是突然之间，我觉得说主将我藏在他的里面，好像我从一个眼光啊，那个角度是主在十字架上，当他看到有这么多人围绕着他，在那里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我们可以想象，就当这些人他们带着狰狞的面貌，在那样的一个仇恨一样的那样的一个羞辱主的态度，说钉他十字架。弟兄姐妹，那天我非常的稀奇，我本来天然生命我也是会生气的，我也想说要怎么样来处理。但是那一天当我摸着了主，我看见主里面生命所出来的主的反应是什么？主没有生气，主没有受伤，主反而在那里为这些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一天我非常非常的讶异，当主帮我藏在他的里面，当我真的是摸着了，或者是说主让我感受到他里面那个生命的反应呢、啊，我没有再说一句话。后来这个姊妹就离开了。到了晚上蛮晚的时候，突然间我姊妹接到这个姊妹的那个还不是姊妹哈，就那位朋友的电话，他打来痛哭流涕啊，向我们认罪，向我们悔改。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那我跟我姊妹呢，我们就说好，马上去，我们去他住的地方，我们去看他。你知道今天 神在他的身上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今天我在白天的时候，如果好好的骂他一顿，教训他一顿，可能他更生气，可能他也受伤了，这件事情可能我们把他赶出去也就结了。但是呢，我们讲到什么是国度的实际，神怎么能够来掌权在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上。那一天基督的生命出来，不是我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出来。主有一条路，主能够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他遇见了主，他悔改，他认罪，他向我们认罪，他向神认罪悔改，后来神得着了他。弟兄姐妹，国度的实际在于基督他的自己。到底国度的所在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不能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国度不是在外面的，国度在我们中间，国度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认识了这一个国度，这一个国度是不能震动的国度，这个国度是永远的国度。所有地上的都是短暂的，都是必朽坏的。无论在外面我们看情形怎么样，但是今天神所要夺得着的那一个国度的实际是在我们的里面，是属灵的，是属天的，是永远的。而国度的显出今天在于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这国度在哪里？国度在我们的里面，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讲到就在你们的里面。我们要认识这一个国度何等的宝贵，不是外面的，今天国度就在我们的里面，就在我们的中间。什么时候主活出来，就有一个国度的实际能够彰显出来。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向着家人传福音，许多人会说好像是最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亲人啊，跟我们住在一起，跟我们最亲近的人，他看我们最清楚。所以你说我所有的软弱，我所有的缺点哈，他们都了解，那是一面的。但是另外一面呢，我们说整个国度的时机在于基督的生命。今天如果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这有一个何等大的一个能力，叫人能够被折服下来，叫人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这是生命的大能。我们说感谢赞美主，这一个国度是不能震动的国度。那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既得了这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这是蒙恩得救的时候，不只说好现在我的罪得着了赦免，主耶稣在十字架亲身担当了我的罪。今天不只是说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我不会下地狱了，今天我能够上天堂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认识，从得救开始，我们是得着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不能震动的国。所以我们看见希伯来书的这个警告，我们既得着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一面讲到这个国度是不能震动的，但是另外一面我们就知道今天神他要震动啊。所以震动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二个大点，我们要来认识到震动是使这个国度能够显出来，因为这个国度是不能震动的国度。但是有很多其他的在主以外的都是能够被震动的，所以主借着震动要将这一个国度能够彰显出来，彰显出来。在希伯来书12章26节和27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神震动 他有一个目的，他说讲到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虽然我们知道这段圣经，一面他讲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的力地，那这个当时是指着在西乃山上颁布旧约律法的时候，这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在颁布律法的时候，我们看见那时候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是因为这个律法的颁布，人觉得说我能够遵行这个律法，但是事实上律法是让人知罪的，人没有可能照着自己的行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能够被称为义的，所以他们不能靠近这个山。那时候声音带来了一个震动，震动了地。那再一次他讲到说，我不但震动地，还要震动天。震动是为着挪取，一面主耶稣是预言在末日的时候天势都要震动，先前的天地都要过去。但是我们看见这一段圣经，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原则，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侍奉是有关系的。我们既得着了不能震动的国，但是今天主他要来震动，叫所有能震动掉的、被震动掉的都要挪去，叫那个不能被震动的长存，叫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度能够彰显出来。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见，是的，有的时候神许可环境带来一些好像对我们是一个大的震动，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我们遇见了神，对我们来讲我们有一个大的震动，就是在我们侍奉的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当有一个震动来到，这是神的恩典。我们认识为什么神来震动，不是叫我们遭遇一些患难，遭遇一些逼迫的我们被打倒了，那个震动为了要将不能被震动的国能够显出来，将那些受造，将那些不属于基督的能够被挪去。所以首先我们看使受造之物呢都要挪去，就是在基督以外的。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他讲到说有许多的见证人，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那一个信心得胜的行列，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因着信，他们因着信，他们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他们因着信在地上，他们奔跑一生的路程，虽然在他们死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得着所想望的，但是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同德就不完全。神今天他们走完了一生的路程，但是神要得着我们，呼召我们，那这些在我们前面的，无论是这些旧约的，在新约当中有这么多的圣徒，他们也走完了这个路程。弟兄姐妹，今天有多少的得胜的弟兄姐妹，多少我们的榜样，多少带领我们的，多少走在我们前面的，他们如同是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那这个围绕，今天他们也在等我们能够一同得着荣耀。今天他们在荣耀的里面，但是今天呢，我们说若不同德就不完全。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也吸引我们要向着这一个标杆来直跑，也呼召我们一同走在这条道路之上。弟兄姐妹，主为我们预备了这一条道路，这条路不是别的，主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我们都在这条路上奔跑，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都是属天道路的同伴。弟兄姐妹，我们要和我们的肢体，我们的同伴弟兄手握弟兄的手，我们一同向着这个标杆来奔跑。那他讲到说，既然我们都是在这条路上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知道你在赛跑的时候，你不会身上带着这些沙袋啊，带着一些很重的东西，这些重量是妨碍我们奔跑的。你不会有很多的线啊、绳子啊缠累着我们，叫我们没有办法自由的来奔跑。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今天有这么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就当怎么样？当放下各样的重担。那各样的重担呢，就是有爱赛跑者那这些重量负担，也就是可能是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可能是厌累等样的私欲，圣经讲到很多，那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重担，都妨碍我们的奔跑。那另外他又讲到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个脱去好像脱掉衣服一样。那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有时候他们穿着那个长的袍子，很不容易奔跑的。讲到这些罪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缠累。罪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中讲到的罪就是持不中地，就是没有办法射中那个靶心。神创造人有他荣耀的目的，我们是为着他的荣耀而被创造的，但是今天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罪的定义。但是神今天要带我们能够回到他荣耀的心意的里面，所以我们说在他旨意的里面，今天我们和他的意思或者他对我们的计划，我们差得太远了。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缠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把它脱下来。今天罪会缠累，罪也有可能叫我们失去奔跑的资格。我们看见在赛跑的当中，你违反了资格就会被取消参赛的资格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身上也许还有许多的重担，我们有思虑、钱财的迷惑、世界的厌乐、属世的东西的霸占，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奔跑的一些拦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放下，我们需要脱去。好，那我们今天来看怎么样我们可以放下呢？怎么样能够脱去呢？第一个点，我们需要认识到什么时候我们遇见了主，我们的生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我们讲到那一个震动啊，很多时候神来震动，最大的一个震动就是我们遇见了主。哦，那在荣耀里的基督已经将我的心全照亮。当你遇见了主，我们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说得救的时候，那也是一个遇见主，我们的生命有一个何等奇妙的大改变。但是有好多弟兄姐妹他们做见证，也许信主了不短多少年日，有一天真正的遇见了主，有一天主向我们显现，将所有我们属地的目标、我们的计划全部都打断了。我们一生好像自己，今天主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说，主，我愿意把我自己放下。而那一个放下是非常非常的自然。所以我们第一个看见 神的显现。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只有无价至宝的一线，叫我们脱下属地的喜印。我们自己想要脱下，我们要放下。弟兄姐妹，有时候你发现你立志友善，但是呢行出来由不得你。我们心里愿意，可是我们肉体却是软弱。我们好像觉得说，当主呼召我们，当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很甘心乐意的心，但是我们天然生命永远是软弱的，需要有一个大的震动，需要主来遇见我们，需要我们真的是遇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一个荣耀一下子现在我们的里面，无价至宝的一现。我们看见历世历代多少的圣徒，那一个无价至宝的一现，叫他们脱下了所有属地的喜印。我们看见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这位荣耀的主，他的一生，他的道路就完全改变了。有一个图画，画到一个男孩子，他在一个房间，地上都是玩具，他手上还拿着一个玩具，但是那一天他的眼目呢，是注视一个窗户，而在窗户的台子上呢，有一只鸽子停在那里。他好像因着这个吸引他，他就把所有的玩具啊，他都把它丢下来了。今天只有一个更荣耀、更美好的主，他自己来吸引我们，我们遇见了他，就叫我们那么自然的，我们脱离了属地的这些重量、这些残累。我们说感谢主，今天主要来遇见我们，他带给我们一个大的震动，叫我们一生真的是把所有能震动掉的要把它震动掉。我记得很多年前，当主呼召我，那天我正在电脑面前，我正在做这个软件，做编写程式这工程的软件，那天很忙啊，而且呢还有很多的电话，我也需要同时做同时回答，就说你知道说那个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但是就在那一天，主呼召我出来服侍他，我们出去宣教，去传福音，要放下地上的工作。但是那个时候我知道对我会有一个很大的震动，但是因为那个荣耀充满在我的里面，我们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所以后来我就跟我的父亲讲这件事情，说神呼召了我。但是那个时候我父亲他还没有得救，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一个晚上他坐在客厅里面，他没有睡觉，那这个让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受。他不是骂你一顿，他不是这个说你一顿，他坐在那里无言的，等于是表达他里面的那个难过，那一个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对他来说，儿子是他所有的希望，他的寄托，儿子呢是他可以夸耀的。那时候没有，我不到30岁就在高科技公司里面做主管等等的，他觉得这是他可以夸耀的一件事情。但是现在好像一下子就没有了，都失去了，怎么会这样呢？但是对我来讲，我们知道因为遇见了主，主的显现超过所有地上的一切，所以我没有挣扎，没有觉得不舍，这么自然主呼召。后来我们就辞了工作，然后我们就出去传福音，去开工，就是这么简单。虽然在人看好像你有损失，但是对我们来讲没有，我们是放下，是属地的，是这些必朽坏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叫我们能够放下这些重担，叫我们能够脱下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感谢主。后来过了很多年，我父亲他是90岁的时候才信主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天他跟我母亲两老啊坐在客厅，因为很长时间日子他是跟我们一起住，他 看我们两个忙来忙去的，但是最后这两老他们有一个结论啊，他说还是这两个最好。虽然我们好像失去很多人，在人看你这些地上的啊，你这些人的这个能得到的这些荣耀啊等等哈，但是我们说感谢主，遇见了主，我们得着的是最好的。这是一个震动，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脱下呢？叫所有的这些旧造的，叫我们天然的能够愿意放下呢？因为无价之宝的一些主向我们来显现。那另外希伯来书十二章他讲到管教，神的管教，十二章第六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是儿子受父亲的管教，一群野孩子在外面呢，你看他们就不知道闯什么祸哈。那一个父亲就是叫了一个孩子出来，然后痛痛的责备他，甚至责打他。不是因为这个父亲特别恨那个小孩子，因为那个小孩子是他的儿子，所以父亲管教，父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很多时候，一面我们说那个荣耀的吸引啊，叫我们很自然的脱下，还有一些的时候神用管教帮助我们，带来一个震动。那这个管教我们不知道神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但是你受到管教的时候，你知道你真的愿意接受神的管教，后来我们里面是充满了感谢的，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叫我们能够与他的性情有份，叫我们脱下我们脱不下来的这些残累。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是弟兄，但是呢很少真正的参加聚会，因为他有很多世界上的事情要忙碌，他要赚钱，他有他想要做的很多属世的事情。你说他在地上他可能也得夺了一些所别人所称羡的，买了这个房子，买了那个房子等等的哈。但是有一天我接到电话，他妻子打给我，哇，他弟兄中风了，在医院的里面中风。然后呢一下子你好像所有你过去努力你所得着的下次失去了那个意义，如果你不能起来呢，如果你不能再来行动呢，或者是说甚至就这个命都没有了呢，这中风到底有什么的后果，没有人知道的。那一天我就赶快到医院去看他，去为他祷告。但是很稀奇的，当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他里面他清楚，他说到这是主的管教，叫他认罪悔改。过去虽然得救了，但是好像在所有的各样的事情安排上，主都是摆到最后的，为了一点地上的，为了一点地上的利益，都能够把主牺牲掉的。主在他里面没有那个地位的。弟兄姐妹，今天主爱我们，舍了他自己啊，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买我们回来。多少时候神的儿女，我们在做一个决定，一个非常简单的决定，可能你就把主放在后面，你就牺牲了主他自己。有些弟兄姐妹就为了一点事情，他说我就不方便聚会了。在服事上有一点点属世的残累，他就啊，对不起，我因为这样我就不能来服事，或者是 you know， 或者是我们在奉献上也常常是这样，我觉得我有一个需要，所以我就牺牲了主给我们的带领。弟兄姐妹，当这位弟兄他一下子受到了一个震动，但是他认识这是主的管教，他悔改，他回转到主的面前，承认过去自己多少时候真的是轻忽了主，多少时候把自己放在主的前面。那一天我们祷告完感谢主，没两天他就出院了，主就 亲手医治了他。但是我们说感谢主，今天主不是叫我们白白受苦，不是叫我们遇到一件外面的事情，乃是今天叫我们与他的生命与他的性情是能够有份的。我们要认识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在希伯来书13章14节讲到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今天会霸占我们的，会让我们不能奔跑的，那这些重担，这些世界的残累，这些都是短暂的，这都是必朽坏的。我们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这里没有长存的城，我们要寻求是那将来的城，是那不朽坏的，今天是永远的，这个要抓住我们，叫我们愿意放下，叫我们向着标杆来直跑，震动把这些不属于主的除去。但是目的是什么？是今天叫那不能被震动的能够长存。所以在这段经节里面，让我们认识到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这是消极的，这不是一个积极的目的，非常的重要。但是目的是什么？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我们感谢主，今天神向着我们，他的意念呢是施恩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今天有环境，有艰难，有震动，但是我们里面清楚神向着我们的意念是赐恩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过去在我们居住的地方，这一年呢遭遇了很严重的疫情，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好像医疗的这个系统都濒临崩溃，那所有的这些活动，所有的这个很多的工作，除了是必要的，很多的这些公司都必须要停止下来。那这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震动。很多时候你听到，哇，这个人啊，因着这个疫情啊，因着这个病，结果得到了一个什么结果？哎呀，这个家人有人又去世了，有人又怎么样了？很多人面对疾病的恐惧，很多人在生计上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也有很多人在问为什么，甚至在那里问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但是今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神向着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这是神向着我们的旨意啊，使得当我们遇到了这些外面的环境，这些艰难，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的人他们回转到神的面前，有许多神的儿女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中，他们转向神，他们认罪悔改，他们仰望我们的主，把自己来交托在恩主的手里面，经历我们的神他是赐平安的，他不是要降灾祸。今天叫我们脱下那些能够被震动掉的，叫那我们里面那个不能被震动的能够长存，能够彰显出来。哈该书第二章第七节讲到说，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震动万国，把万国的珍宝都要带到他的那里去，使他的殿充满了荣耀，使神的家，神的教会充满了荣耀。愿意在这些日子当中，使得我们的神他震动，震动万国，震动许多的环境，但是叫人的心回转到他的面前。我们说我们何等的微小，今天你可能一下子明白了，我一生所经营，我所赚的，我所努力的，对很多人来讲就那么几天的时间， 因着一个疫情，因着一个病，你想不到的，这么快有人他就失去了一切，失去了他的性命。有些人虽然好了，还有很多的后遗症，他需要很长时间来面对。对有些人来讲，好像是一个警醒过来，一下子醒过来，哦，今天地上的真的没有一样是可靠的。你可以赚得全世界，上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有好多人他们回转到主的面前，主啊，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趁着还有今日，我们来更多的得着你，叫我们借着这些属地的，我们得着那属天的，借着这些短暂的，得着那永远的不朽坏的。那这是神向着我们的那一个心意，他向着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讲灾祸的意念。他要使那一个不被震动的能够长存，能够彰显出来。第三个大段，我们要看见为国度感恩侍奉。在刚刚我们一开始读的经节，希伯来书12章28节，是讲到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今天这个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国度的实际就是主他的自己。我们既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下面讲到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最后我们会讲到，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今天已经蒙恩来到这一位爱子的国里，那这个国是永远不能被震动的。所以我们在神永远心意中，神拣选了我们，有份于他这样的荣耀丰满伟大的救恩。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应当存着敬畏的心，要照着神所喜悦的，就是合乎他永远心意的，我们来生活，我们来侍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认识到说，因为我们的神他是烈火。所以这段我们要分享到，第一个，照神所喜悦的来侍奉。在罗马书14章17节到第19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他这个讲到建立德行，就是彼此建造。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彼此来建造。神的国不在乎吃喝，神的国不是外面的。今天有许多人仍然注意一些外面的工作，外面的建筑，外面的人所能够看见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国在乎什么？他不在乎吃喝，不在乎外面的，他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我们要照着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来侍奉神。神所喜悦的在于他的生命的彰显，他是公义的，今天他在乎公义，他是使人和睦的神，他在乎那个和平。今天在圣灵中的喜乐，主把他的喜乐赐给我们，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今天主要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是盐是光，我们有个影响的力量，是借着生命从我们里面彰显出来。那这个生命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讨神的喜悦。当这个生命显出来，这个光能够照在人的面前，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当这个生命显现出来，才有可能叫人他们被折服下来，回到神的面前。他讲到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情。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如果这个人和那个人彼此有嫌隙， 我们知道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是愿意甘心牺牲自己的生命。今天我们如果为着一点点的小事情啊，一点点在人看的你的荣誉，你的这个人对你 的看法，很多时候我们就产生了彼此之间的一些不和睦。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他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是让神能够喜悦的事情。主告诉我们说，最后给我们的那个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他怎么爱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那因爱我们甘心舍掉我们的自己。什么时候主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与弟兄姐妹的那一个嫌隙，那个误会，或者是说当别人讲了一些事情你觉得受伤害，我们愿意舍掉我们的自己。在神看，什么是能够讨他喜悦的呢？今天你要争一个对，争的一个错，争这个你有理他没有理，这些不讨神的喜悦。主是叫我们拣选生命，他叫我们看见说彼此能够和睦，这是讨他喜悦的。所以我们愿意因爱甘心舍自己，不要这一些属地的这些在神看这不重要的事情，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很多在人所要争的那个地位，这不重要的，在于什么？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我们要追求和睦的事情。什么让神喜悦呢？我们要彼此能够建造，彼此能够建造。当我们说讲一句话，这句话是不是能够叫别人得着建造，或者叫人家得着亏损？我们可以谈论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不能叫别人得着建造，可能我们讲了许多的话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既得了这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应当要感恩，我们照神所喜悦的来侍奉。今天我们要侍奉神，不是照着我的意思，不是满足我的喜悦，是要照着神所喜悦的。那这个神所喜悦，只能说你要照着神的旨意。我不是建造我的工程，今天我有多少的工在地上，不是的。神怎么样会喜悦呢？今天是不是他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是不是神的儿女彼此能够建造起来？不只是我们个人需要得着圣灵的建造，他的制作，我们都是他手中的杰作。今天神要建造一个立体的见证，他的家，他的教会。那我们看见说这一个建造起来呢，不是一个一个山头，不是一个一个这个分门别类的，但是基督是我们的一切。而今天我们能够务要追求和睦的事情，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他是我们的一切，所有在他以外的不是重要的，不在乎吃喝的。我们要更多的来得着主，要照神所喜悦的，我们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求主怜悯我们，叫我们的眼目离开所有过去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转眼来仰望耶稣。我们要真的认识什么才是讨主喜悦的，什么今天才是神的旨意，叫我们能够照神所喜悦的，我们来侍奉神。那第二个他讲到说，要存虔诚敬畏的心，我们来侍奉。那这边说到有一个侍奉，他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的。敬畏其实就讲到有一个神圣的一个惧怕，有一个神圣的惧怕。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前面我们讲到与众人和睦的事情，那这是讨神喜悦的。 又放下我们天然生命的那一个拦阻，我们因爱甘心舍掉我们的自己。那这边讲到说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来见主，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当人越靠近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越会感觉自己的污秽，我们需要从所有这些属地的里面呢，神要将我们分别出来，要归给神，这才是圣洁的。在林后七章第一节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你越靠近这位圣洁的主，我们在光中你会看到我是一个污秽的人。这当你觉得说，主啊，我真是不配，这是我们蒙了光照。我们知道当彼得有一次，他是一个渔夫，但是他们整夜劳力打不到鱼，后来主怎么吩咐他们，然后他们打到了许多的鱼，主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也许四围的人他们一个反应就是，当主做了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我们说哇哦，我们感谢主，我们说主啊，你真是神，你做了这么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但是那一天彼得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所以神他是行神迹的神，但如果你只是在外面你来看到这些事情，你没有遇见这位主，那一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今天神能够供应你的需要，是你说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本来是不可能的，今天变成可能了，但是这还是一件事情。彼得那一天他是遇见了行神迹的主，他知道自己是污秽的，是不配的。如果你说主做了这么大神迹，那我们说巴不得更多的得着主。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知道非圣洁没有人能够来见主，他遇见了这位圣洁的主。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蒙福。我们需要向主来祷告，求主把这样的一个敬虔敬畏的心赐给我们。我们必须是这样子才有可能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他讲到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当我们真的是遇见了主，你越侍奉你怕，但是和过去当神把律法颁布下来，在那个时候你看见人也是惧怕，因为人不可能行律法来讨神的欢喜，人都是罪人。所以神在西乃山他发声，他说话，有地震有雷轰，人不能靠近这个山，人里面有一个惧怕，因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今天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这是一个事实，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主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今天他释放了我们，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不在于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这边又告诉我们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有一些人他就抓着一个地位，他觉得说这次主已经做成的，他可能前一秒钟发了一个大脾气，那个肉体啊，那个伤了人，但他毫不在乎，他说我就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们拿我怎么办呢？因为主为我做成的。我们说对，今天我们有这个地位，但是你真正要讨神的欢喜，不是在于我们只是站在一个地位上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今天主要我们圣洁敬畏神得以成圣， 他不只是叫我们得着一个地位，他要将那个实际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点，我们才能够来到神面前讨神的欢喜，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敬畏就是怕，在旧约他们是怕，所以他们要远离神，他不能靠近神。但是今天我们说我是新约的子民，神要我们来靠近他，他为我们开了这条路，叫我们来就近他。所以我们那个怕不是怕不能来靠近神，因为主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是他已经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神是看见他的儿子那样超凡美丽，他再来看我们。但是有一个怕，我们越来靠近神，我们越侍奉神，我们有一个怕，是怕我们自己。我们讲到在敬畏的时候呢，我们怕在一切的事上有我自己在你里头。有时候弟兄姐妹来问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怕在我的答复当中有我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就照着我的经验，我的想法，我们就那么轻易的就给人家一个答案。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我怕我的回答里面有我的自己。当我们和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来往的时候，我们怕有我们的自己。有时候你批评或者称赞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我们怕我的批评是出于我的自己，我也怕我的称赞也是出于我的自己。弟兄姐妹，什么时候把我们自己的成分放在所有我们侍奉的当中，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这是不讨神喜悦的。神告诉我们，人非圣洁不能来见他，请叫我们借着侍奉，我们有一个机会，我们真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我们怕有我们的自己，我们愿意放下来，敬畏神得以成圣。今天神不知道我们得着了一个那么宝贵的地位，今天他叫我们能够得着他的生命，他的性情，叫我们成为圣洁啊，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第一个是充满了感恩，不是我们该得的，这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要照着神的喜悦来侍奉他，我们就要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下面他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在整个我们知道第五次最后一次总结性的警告，他最后讲到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要焚烧一切在基督之外的事物，他要焚烧一切不是出于基督的事物。所以到有一天，是的，诸天与大地都要被烈火焚烧，万有要被震动而挪移，只有基督他的丰满，他的见证能够出现，而且是一直到永永远远的。那这一个烈火的焚烧，使得我们知道后面有审判，神是用火来审判，那一天会有火出来试验个人的工程。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和第十三节怎么讲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保罗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立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然后他讲到说，个人要在上面，我们都在这里建造。但是建造的时候呢，他有人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金是讲到神的生命，神的性情，银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宝石特别讲到 圣灵的工作，经过高压，经过高温，那这是圣灵的工作产生的宝石。但是另外也有的时候是用草木合接，讲到人的天然生命，人的性情，用这些来建造。我们说在外面这个工程，你可能看不出来有很大的分别，也可以建造的非常的宏伟，也可以建造的非常的美丽，个人都在这里建造。弟兄姐妹，你说在今天好像并没有火的试验来试验个人的工程，我们今天看见各个不同的基督教的团体，大家都在那里侍奉，你也可以讲说大家都在那里建造。我们个人也是一样，我们做自己的工作，我们在这里侍奉神，我们都在这里说我们在这里建造。但是我们到底用金银宝石在建造呢，还是用草木合接在建造？我们要认识到今天外表好像你看不出来那一个分别，但是到了有一天，他说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今天看不出来，神也不在今天就把这些工程到底它是怎么样的就分别出来，好像麦子跟稗子是一起生长的，要到了那一天火的试验来到。我们居住的地方绝大部分的住房啊，都是木材建造的，那大概就是一层楼两层楼都是木材建造的，有很多靠近山啊这些森林里面也都是木材建造的，有一些豪宅非常高级的住宅其实也就是木材建造的。那好几次当我们这个城市在山区啊发生了一些火灾，森林的火灾，你就看见那个电视上照着哈，就很漂亮很高级的这个豪宅啊，那个火一下子烧到的时候啊，转瞬之间非常的快，整个房子就烧掉了，因为它是用木头造的。我们今天都在建造，可能我想我们也都是说我都在侍奉神，但是如果到那一天我们辛辛苦苦我们所做的这么多的工程如果不能耐火的话，我们要有怎么样的后悔？到那一天有火的实验，求主在今天叫我们知道说什么是能够耐火的，必须是出于神的生命的，不是出于我天然生命，我在这里建造，我做一些人所能够看到骄傲的一些的工程。今天需要是基督的救赎的，今天是需要圣灵的工作的。我们说感谢主，金银宝石的建造，那这是这边所要让我们能够知道的。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知道有一天有火要来试验的。我们向主祷告，盼望我们今天的工作到那一天是能够耐火的。所以我们下面最后和弟兄姊妹分享到一节经节，是彼得前书一章第七节，既然到那一天会有火一样来试验，但是今天呢，彼得前书一章第七节他讲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有一个火的试验，我们不要说等到那一天火来试验，我们说主啊，愿你今天让这一个焚烧的灵来焚烧我们，我们说主啊，你怜悯我们，让圣灵今天来光照来启示来焚烧。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的时候，一下子我们看见了自己的光景，看见了我的污秽，看见有许多我所做的事情是出于我的天然生命的，是出于为着我的荣耀的，为着叫我今天被人家看中，今天很多都是我在其中的。哦，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一下子看见我 是何等的污秽，我是何等的不值。今天是主高抬了我们，叫我们能够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但是圣灵光照启示，今天来焚烧，把所有主以外的焚烧掉，烧去我们所有的悲情下品，烧去所有今天不讨主喜悦的，那这个被火烧仍然能存下来的，那这个何等的宝贵。我们知道矿金矿挖出来需要一次一次的经过火的炼，然后呢叫那个真的金子能够存留下来。弟兄姐妹，神叫我们遇见一些环境或者有一些的震动，不是要毁灭我们，因为我们得着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生命。那今天所有的震动是叫主以外的被震动掉，所有火的试炼是把主以外的焚烧掉，先叫那一个真实的能够显出来，叫那个真的生命今天能够传流，而且到那一天我们所有在今天所做的我们的侍奉都能够耐火。我们只有向主来敬拜，我们说主啊，这些日子你恩待我们，你怜悯我们，我们得着的是不能被震动的国，我们就应当要怎么样的感恩，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的把自己再一次献在坛上，完全的交给我们的主。最后我们念一下今天的经节，希伯来书12章28、29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主，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遇见我们何等宝贵的主，主啊，荣耀的主向我们显现，主叫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得着了那不能震动的国。今天主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整个国度的实际是要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从你的家你的教会能够彰显出来。主，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应当要照你所喜悦的来侍奉。主，叫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是照着你的意思。主啊，愿我们有一个虔诚敬畏的心，我们怕我们天然生命，我们要向主来接纳锻炼的火。主啊，求主烧掉我们所有的悲情下品，烧掉我们属于天然的。主啊，你来震动，叫那不能被震动的能够长存。哦，愿我们所有的服侍讨你的欢喜，我们向你敬拜，向你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赐福大家。